姊妹们，早上好。
早上好。
抱歉啊，技术的原因稍微耽误了几分钟。电脑这个东西，好用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不好用的时候就 PowerPoint 也没 Power 也没 Point 啊。那我们就做个祷告，好吗？来，天的天，父恩典的主，主日的清晨，我们同心来到神的面前，愿主引导我们。同心纪念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主，在这逐日清晨，我们的心全然的分别为圣，再次归给你。在这一堂逐日学当中，愿神的灵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每个人真是心被神的灵开启，被主的话语再次完全的得着。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读今天上午第一堂的这段的经文我们还是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读请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这堂思想的题目叫做我所祷告的昨天上午有和大家解释，因为这个时间的安排的关系，我们就把第二堂和第三堂呢做一个对调那我们这一堂呢会在十点以前结束，是吧？到十点以前结束，所以这个短短的五十多分钟时间里面，我们要思想这样一个题目关乎祷告的题目。那在这里还是同样来问大家，你在为什么祷告？你所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那腓立比书当中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下这样一个喜乐的书信，他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感恩，在他一切的遭遇里面都是为着主福音的缘故。保罗也为信徒来多多的祷告仰望祈求愿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不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保罗的祷告，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是一个荣耀基督的祷告，也是一个为信徒的灵命长进，为他们属灵的益处来在神面前祈求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要一起思想我所祷告，今天您心中所祷告的是什么？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为谁而祷告？祷告在信徒的灵命生活当中，我们知道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有一位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我平时一天祷告一个小时，今天我很忙，所以我今天得祷告两个小时。我们越是忙碌的时候，越是事工很多担子很重的时候，越是要多多的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仰望，来祈求其实这个属灵的道理我们都懂，但是真正在生命当中操练出来确实实在是不容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授给我们看一个统计数字，说美国的这个信徒平均每天祷告的时间是五分钟，然后呢进一步说有时候有的传道人连五分钟都没有连五分钟都没有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实在是需要多多的来操练来学习到底什么是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那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读经呢比喻作吃属灵的粮食祷告就是基督徒属灵的呼吸，我们不能够不吃饭，我们也不能够不呼吸，所以读经祷告是信徒灵命的必须。那如果要是读经是听神向我们来讲话 领受神的教训。祷告是啥呢？祷告就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来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们再强调一遍，读经学习圣经主的话语是听神对我们来讲话，那祷告是我们来向神来讲话，这两个要分清楚啊，要分清楚啊。祷告的对象是谁啊？祷告的对象是谁？关于祷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的时候信徒啊真的会有问，会搞不清楚。有一次，哦，谢谢。有一次我在Florida 有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就问我这个问题，说冯牧师祷告的对象到底是谁？那祷告的对象是神自己。他们又进一步的问，那祷告对象是神自己，这只是向天父祷告，还是也可以向主耶稣祷告？感谢神啊！因为在他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呢，上号的我也知道，因为他也后来发这个微信给我啊，他就对这个三位一体认识的不是很清楚，对耶稣是神认识的不是很清楚，所以也就难怪他就认为说基督徒祷告不能向基督祷告啊。这个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基督徒的祷告不能向基督祷告。他说你看这个主导文啊，主导文其实主导文要加引号，大家知道吧，The Lord's Prayer 啊，其实不是 The Lord's， 不是主的祷告，是主教导门徒，给门徒举个例子啊，一个举例的一个祷告啊 ，The Lord's Prayer。那么祷告的对象是神自己啊，只能向天父祷告，因为在主导文当中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不错，我们基督徒要向天父来祷告。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向耶稣的祷告？我们凡事要回到圣经当中，不能够超出圣经的范畴啊和定规。但同时，如果圣经没有明显的明确的教导和例子，那我们就不能够偏离圣经说不对，是吧？圣经已经讲是了，你就不能说 no，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圣经有没有向耶稣的祷告？但是啊，那对夫妻他们就很困惑，就问我，我就给他举了几个例子。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是谁的祷告？
是我，
救我。圣经最短的一个祷告，主啊救我四个字，这是一位我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啊，彼得，主啊彼得啊，看到耶稣水面行走啊，彼得很可爱啊，主啊若是你让我也上去走，在水面上走两步啊，走到你那里去。那彼得就在水面上走，走一看这个风浪一大，他害怕，就开始往下沉。哎，所以有人呢就开始，你这个彼得啊，信心不够啊，走两步就沉下去了。可是我要为彼得打打抱不平，至少他还出来走了，其他门徒还都在船里没出来走呢，对不对呀？等到彼得往下沉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祷告，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信耶稣还是没信耶稣，在你最危急的时候啊，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在你人生走到绝境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祷告。这个祷告英文就三个字 Lord save me， 是吗？主啊救我，不可以再短了。你看耶稣垂听不垂听？但是耶稣有没有垂听彼得的祷告？
有，
就伸出手来把他拉上来，就救了他。圣经当中最后的一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啊？圣经当中最后的一个祷告，其实我都列在这里了，但是没办法把经文本身列出来考考大家。启示录最后一章啊，二十二章的最后，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主耶稣，我愿你来。这个祷告是刻在宋尚杰的墓碑上的啊，宋尚杰墓碑上就是这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再清楚不过了。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最后一个祷告，也应该成为，如果是整本圣经最后一个祷告，也应该成为每一个信徒常常的祷告和盼望，是不是这样子啊？主啊，我愿你来。但今天老实讲，我们今天这个方面没有办法展开去多谈了，关于末世的题目，关于主再来。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少很少去祷告这个 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快来，我盼望等候着你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想，都2000年了，是吧？就主都还没有来，到底来不来也搞不清楚了，有没有末世，有没有末日的审判，这个对我们好像也不关键了。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世，而是在永恒。啊，我们若靠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是比众人更可怜，啊，坚定的盼望主的再来。啊，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口头祷告，主啊我愿你来，心里想，主啊你先别快那么来，还得等等，我还没有享受到这个世界呢。那圣经里面罗马书第10章第9到第10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吧？因为人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然后下面罗马书10章第13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前面说第9节说认谁为主啊，认耶稣为主，然后第13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今天您跟我说不可以求告耶稣的名，这是不是跟圣经是矛盾的呀？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应允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若你去看约翰福音14章第14节，约翰福音14章第14节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耶稣是不是垂听祷告的神，回应祷告的神啊？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么呢，和合本的翻译其实还不够清楚。如果你去看英文有的版本，包括 New American Standard 啊，包括 NIV 的版本，如果大家有中英对照的圣经，那你看这个 NASB 或者 NIV 的翻译，那就更清楚一些啊。但和合本也已经够清楚了。哎，我看丁长老在那翻，你是有英文吗？请帮我们读一下吧。约翰福音14章14节，
你要读中文读英文？
英文。
哦，约翰福音14章14节， You may ask me for anything in my name and I will do it.
好，感谢神，大家听到了吗？ If you ask whom, if you ask me in anything, I will do it. 这话是谁说的？主耶稣说的。主耶稣怎么说？如果你们奉我的名，英文还要加两个字，和合本没有。如果你们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就。清楚了吧？感谢神。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不错。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要搞好清楚啊！基督徒信主这么多年了，那甚至有的人说啊，这是某某大牧师唐牧师讲的啊，我不管唐牧师、李牧师、张牧师啊。但是这些被神重用的这个牧者我都很尊重，非常非常尊重。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我来说唯一的权威是圣经啊，唯一的权威是圣经。不管是谁说的，圣经明讲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因为有人说你奉耶稣的名又向耶稣祷告，这样说不过去。耶稣自己明讲，你可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这没有什么错的，对吧？我是奉你的名，我来到你面前来求啊。那么好，那我再多问一句，关于祷告，我们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呢？可不可以向圣灵祷告？我听有人说可以，有人小声喊着说不可以。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格，第三位格。刚才朱牧师接我的时候，正在听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因为我们差3个小时嘛，正在听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神学院读了一大半，没有完全读完，也。这个我现在也鼓励他做一些讲台的侍奉啊，讲得蛮好的啊。他讲这个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啊，他也讲到这个圣灵的位格。有一次多年以前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呢，就谈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啊等等，大家就有点不太明白，看到有的教会是这样的一种 practice 啊做法，有的是比较传统的等等。那么查经班那个带领的弟兄就跟我说，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那神学， 长兴白天带领的弟兄姓王，叫王卓伦。那个弟兄就问我说，哎，那你在读神学院，你那个给我们讲讲圣灵是什么。那听完以后呢，我说谢谢你问我，不过这个问题本身问的有点不太准确，不应该问圣灵是什么，应该问圣灵是谁，对不对啊？如果今天你说，哎呀，我们今天请来一位讲员啊，姓冯啊，冯牧师，然后人家问了，这冯牧师是什么？这我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那我就知道说我不是东西，我怎么回答呢？我确实不是东西嘛，但又不好听哈。人呢，他就不能是物啊，圣灵是有内隔的，我们就不能说圣灵是什么，应该说他是谁。他是谁？那么这一位有位格的圣灵，我的保惠师，我们跟圣灵保惠师有没有交流？有没有沟通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从道理上讲，我们当然是可以向圣灵祷告啊。我也听到有的牧者啊，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圣灵啊，祈求你啊，来帮助我，来扶助我啊。这个呢，从道理上讲是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弟兄，我很 appreciation 啊，他这个讲的蛮好的。啊，信仰很纯正啊。他说也要注意，圣灵是一位自隐的神，啊，这个大家有晓得啊，啊，这是绝对有圣经根据的，啊，圣灵是自隐的神，他来了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啊，耶稣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是把人引向天父和引向基督的。J.I. Packer 在《活在圣灵中》那本书里面，他讲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好啊，是什么呢？就是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high-rise building 啊，大楼晚上呢被照的外立面外墙被照的灯火通明，很漂亮。但是这个灯光从哪里来呢？你只有近前去草丛后面发现，哦，这有一个一个大的探照灯在地上面去照着这个大楼。就圣灵的工作就像这个探照灯。非常的明亮，但是他不是把人引向他自己，他自己是隐藏的，可他照出来是荣耀见证基督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是绝对符合圣经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去看圣经找这个根据呢，我不得不跟大家说，确实圣经里面我找不到一处直接向圣灵祷告的，确实没有啊。大家如果你圣经比我熟，你去找请告诉我，我立刻就更改。但是呢，我确实也不能说啊，我们就完全不能向圣灵祷告。包括我们教会的三一颂，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他是接受我们的颂赞的。
那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要向米西亚传道的时候，圣灵，耶稣灵不许。
是的。
对，那解释也是他祷告的圣灵向他说话的。
他那个地方呢倒没有直接讲到他向圣灵祷告，但是呢确实有讲到，就是圣灵因为他是有位格的神，所以圣灵呢有发布他的命令和吩咐啊，所以圣灵啊，可以许可不许可，我们可能会让圣灵来担忧，是吧？哎，圣灵也会用说不来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啊，这些都显出圣灵是有位格的啊，显出圣灵是有位格的啊。那么我还是这句话啊，就是说我自己个人啊，根据这个神学的这个观点来看，因为他是三一的真神啊，如果你向圣灵有祷告啊，我不反对啊，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在圣经当中确实没有让我们高举，因为有的灵恩的教会呢，就是高举，动不动就是圣灵啊，圣灵啊，啊，说我们好像这个就忽略了圣灵啊，甚至有的时候讲到这个啊，说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啊，但是我们的 practice 是两位一体啊。我们信的是 Trinity 啊 ，in our practice we're duality 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去高举圣灵，高举圣灵。但如果你过分的高举圣灵，可能你违背了圣灵的心意，明白吧？圣灵没有让我们这样去做啊，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那么圣灵在祷告当中啊，他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是祷告要在圣灵里啊，要在圣灵里祷告。那你去看犹大书啊，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奉耶稣的名，怀着仰望、交托、顺服的心，啊，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啊。那下面另外一个重点，什么是祷告？ 祷告不是强求神一定按我的要求和欲望来满足啊。一个人为什么祷告常常蒙神垂听呢？啊，因为他蒙神喜悦，因为他更体贴神的心意啊。不是说这个人祷告就特别灵，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以前我在我原来教会，有时候弟兄姊妹就说：“牧师啊，你祷告很灵。”我说千万不敢这样说啊。这个有一次我们带那个我们的这个长青团体长辈们去我们那边有一个州立公园，去这个远足，开着大车，15人的大车啊。那么呢，这个天气预报说要下雨啊，走之前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凭着信心来祷告。哇，结果真的感谢神啊，那一路好像天也稍微有一点阴，但是雨就一直不下来啊。然后带老人们看这个瀑布，看那个瀑布啊，走一圈，上车了，我们要开始往回开了，开始下雨了。然后他说：“啊，牧师，你祷告很灵啊。”我说：“这样的事情呢，我确实倒是经历过几次，但是我不敢说就祷告灵，因为有很多时候跟神祷告下雨他不下的，或者求神不下他下的也有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坐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我们来祈求神，我们有一种完全仰望交托的心。那如果神应允了啊，祈求了，我们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没有成就也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感谢神啊。即便如此，即或不然。By the way， 这个听说好像这几天一直下雨，出不热，是我把这个雨给带过来，你别怪我啊。有一次在休斯顿讲到。1月底2月初，那 Houston 是比较热嘛，就那个周末我去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当地就发那个叫什么霜降那个警报，就是要 below 32，然后那个教会里面报告说让大家把那个户外的植物都带进来啊，搬进来，不然的话怕给冻死。然后他们也是跟我说，哎呀，你从这个北方，纽约上周来把这个冷空气给我们带下来了，就是不好意思啊，每次一到哪儿就把这个空气给带过去，这个不重要啊，就让我们祷告的人要满怀信心啊，相信神是垂听应允祷告的神。一方面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有一个完全交托的心啊，主要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讲得很完全，你要相信祷告有一山的大能，你相信吗？这是耶稣讲的啊，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也要相信恒切不灰心的祷告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啊。路加福音18章啊，主耶稣设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寡妇啊，向一个不义的官来迫切的恳求，求他伸冤。那个不义的官开始理不理他呀？根本都不理他了啊！你像这个寡妇也没钱嘛，又不能给他塞红包，是不是？没有什么好处。这个不义的官嘛，他就不管啊。那么呢，继续的求，直求到这个官啊，这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这个不义的官，他心里烦了，他说啊，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耶稣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他就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啊，你看连这个不义的官，你这么求，最后他都听了。那神的子民到神的面前来不断的呼求啊，一直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你相不相信最后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的改变啊？啊，这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要跟我们说的，终究给他们伸冤啊，神也一定要快快的给我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原文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信心这个词啊。人子来的是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满怀着信心吗？还是你一边求一边说这个祷告不祷告来都没什么用吧？这就是信心不足的表现，大家听好。今天甚至是有的时候关于祷告我们也发展出来一种啊，这个我认为就是叫我说叫祷告无用论。 啊，也就是说祷告不祷告都一个样，早都已经都定好了啊，一切定好的不可更改，不管你祷告不祷告都不更改。那那就有的人进一步说，那如果祷告不改变祷告的结果，那我祷告有什么用呢？他是这样子，祷告可以改变这个祷告的人呢、啊，就不改变祷告的结果，改变你自己，然后你就接受这个结果就行了。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大家注意哈，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在祷告当中，最后我们人自己被改变了。但是也有另外一些的时候，确实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仰望、祈求，真的是带来结果的改变。你信不信？感谢神。你知道，连那些罪恶滔天的人，如果他们真诚的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悔改，都能带来结果的改变。你看尼尼微，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约拿恨死尼尼微人了，对吧？因为亚述人欺负他的祖国以色列嘛，啊，所以他不愿意他们悔改，但明知道神让他去那里传道，让那些人悔改，不然审判就要临到他们，约拿不愿意，走3000的路程，他传了半天，啊，吊儿郎当的，赶快悔改吧，不悔改审判就要临到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样传福音，没有一个人觉知，啊，哎，但是很奇妙。你只要去传，圣灵的动工，那些人就悔改，从国王到牲畜，披麻蒙灰的，从上到下就悔改。当他们悔改了，圣经怎么说啊？你去看那个原文，神就后悔，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们。这圣经讲的，原文当中后悔那个词，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词，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雅各王版本的圣经，比较古老的版本的圣经，他又把它直接翻出来了。原文当中神的后悔，这后悔这个词翻译成是 repent， 今天我们中文翻译成是什么？
悔改。
悔改原文是一个词，很多人不知道，甚至有人不敢讲，但圣经原文确实是这样子。我不能够不告诉大家，我不能够不讲。哎 ，repent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翻译成悔改 ，repent 就是回转 ，turn 啊 180 degree 就是这个意思，回转，改变心意，啊，转回过来。就本来这个词是不带有正面负面色彩的，你知道吧？用在我们人那就是悔改，用在神你当然就不能说神悔改，那是大错特错，就是神回转心意。神收回成命，已经明明跟他们讲了，我马上就要审判你，就要临到。但是因为他们的悔改，神就改变心意，不将所说的灾降于他们。这给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介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是绝对有主权的神。大家注意，我们绝不否认，但是不要简单的把神的主权就理解成，我觉得一切都定好了，你们就像木偶一样，像机器人一样，都 program 好了，没得选。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呀，我们可以看到太多太多的例子，啊，雅各书4:3-4，这里我们就说这一句话，啊，告诉我们要避免祷告当中两个倾向，同时讲了一个倾向，我说叫祷告无用论，还有一个倾向叫什么呢？叫全能仆人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是不是？这是针对什么论？祷告无用论，啊，无用论，是不是？啊，祷告是有用的，祷告是真的能够改变结果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啊，那另一方面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是针对什么论？全能仆人论，对不对？啊，因为我跟神要就有求必应啊，我要什么你就必须给我什么，不对。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一种错误的动机，是妄求，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你这就像那个假先知的那个祷告，你不管怎么祷告，你再虔诚的祷告也没用。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既要相信祷告的力量，又不可因私欲妄求啊。所以看待祷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 使徒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关乎这个祷告的内容。我所祷告的，保罗所祷告的，是我他自己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还是你们的需要？大家看得清楚吗？是你们的需要，是不是？保罗说我所祷告的，一般我们所祷告都是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腓立比书里面虽然保罗用一百多次的我，我所感恩的，我所祷告的，我所遭遇的，我所盼望的，用了一百多次的我，讲的我次数很多，但他不是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你要具体看他的内容，说我祷告的是为你们。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祷告能够先想到别人 像那个法兰西斯的祷告，对吧？主要让我少为自己求。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多多的为自己求。好，下面第二样我所祷告的是什么样的需要？保罗没有说我所祷告的是为了让你们升官发财，而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个人呢比较喜欢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祷告的一个模式，但是至少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学习去操练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祷告，避免一上来就是密这就所谓叫做 ACTS 祷告。当然还有其他的祷告模式，也就是五个方面等等，对，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对不起。第一个先是赞美，是吧？ ACTS 我想大家都听过吧赞美Adoration，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所以赞美是祷告的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常常忘记去赞美神觉得好像这个赞美有点不太好意思，有点肉麻你们夫妻之间彼此有没有很多的赞美感谢神，我看到有点头的，还有弟兄点头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多去赞美你的配偶真的我不是在这里这个随便说一句话，这好重要好重要。你说都老夫老妻了还搞这一套 No 要多说赞美的话下面呢认罪 Confession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回转。下面还有一个感恩的祷告 Thanksgiving，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然后最后是祈求祈求 supplication，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祈求也可以翻译成代求在祈求当中甚至都不要一下子就是把自己的需要带上来先是为神国度的拓展祷告为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为那些执政掌权者多多的来祷告你们常常为总统祷告为国家主席来祷告为一些政治局常委来祷告，你说我为他们祷告干什么？很重要我真的很严肃跟大家说为这些掌权者祷告很重要，我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他的权柄是出于神的，他们的每个决定是影响着很多很多的人，影响国家的方向，甚至他们一个念头百万人头落地。现在我想大家都看到吧，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有时候就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念头我们真的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要晓得他们有一天要到神的面前去交账的，我给你的这样的权柄你到底是怎么用你这个权柄的为宣教士来多多的祷告，为教会的福音的事工教会的拓展，为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来祷告，教会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们为教会的聚会来多多的祷告，为教会里面受苦的信徒，有需要的信徒来多多的祷告，最后我们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而不要反过来 当然这也不是好像一成不变的，有时候在我们教会祷告会里面啊，突然有个弟兄姐妹就先分享一件事情，哎，我今天遇到一个什么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啊，现在心里面啊很没有平安。我说我停下，我们现在就立刻先为他祷告，啊，先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再继续进入到这个祷告的一个流程当中，啊，好。下面就是关乎我们爱心的增长。保罗说：“我所祷告是你的爱心多而又多。”在什么事上多而又多？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来看这个爱心的多而又多。那为什么为他们的爱心祷告这么重要？更多前书13:13是这样说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信望爱当中最大的乃是爱。那为什么我们不讲因爱成义啊？
神是爱，
神就是爱啊啊！你知道这个丁光训就讲因爱成义啊？丁光训知道是谁吧？
三字
啊，三字那个头啊，丁光训啊，他是地下党的。这是地下党的啊，这个弄三字的头啊。丁光训家里面摆个佛像的，你知道吗？他故意考人家，人家到他家里面去，一看他那个这个你基督教怎么摆个佛像，他说我就考考你们有没有包容的心啊，我说心地宽大，那个我们基督徒家里可以摆个佛像啊，就搞这一套的啊啊，非得讲因爱诚意。为什么要因信诚意啊？你一信诚意，好，那周恩来对不对，雷锋，这么好的人都不能进天堂了。有时候有的基督徒搞不清楚，跟着，就我听到国内有的信徒，国内教会真的感谢赞美，说我们有国内这个弟兄姊妹来啊，很爱主。但我听到有时候国内有些信徒讲的那个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哎呀，说祷告异象当中我被提到三重天上去了，一到三重天上，哇，看到很多的圣徒啊，还看到周总理啊，带着金冠冕呐、啊，人民的好总理。我承认他是人民的好总理，可对不起啊，他临死的时候还唱英特纳雄奈尔，必定要实现。不要给搞乱了啊！雷锋是什么？雷锋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不是？是共产主义战士啊！他可以做很多好事，但不要以为做好事你都能进天堂。所以你不要在这讲所谓的因爱诚意，跟你跟爱本身的定义也不对。那为什么说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刚才有人说了，这里已经给大家其中一个答案，叫做因为神就是爱。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神就是信？有吗？没有，确实是没有讲过。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说神就是望？我圣经不熟，你们圣经比我熟，能找得到吗？
找不到。
确实我也找不到。求说宝子，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明讲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有一天我们来到天家里面，回到天堂，信心还像今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那样重要吗？你仔细想想，回到新天新地，来到主面前，信心还像今天对我们那么重要吗？啊，哎，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啊？我手里有一个瓶盖，啊，我先背到后面去。我跟你说，我现在手里面有一个瓶盖，你信不信？信吗？感谢神啊，你们信我。哎呦，真的是有。真的是我手里有一个瓶盖，那现在我说这么给你看，我说手里有一个瓶盖，你信不信啊？连小朋友都知道，说我都看见了，对不对呀？你还问我信不信吗？这不已经都看见了？你是把我当小孩子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哎，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那时候的镜子都是铜模的。等到了天家以后，我们就直接面对面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你都已经到了永恒的天家，闭着眼睛，我凭信心，凭信心。耶稣怎么跟你说？你把眼睛睁开吧。 就这么简单吗？今天盼望对我们是无比重要，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没失去盼望，那这个人这个 depression 是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就很绝望了啊，就境遇就很可怕。但是到了永恒的天家当中，弟兄姊妹，盼望还对我们是那么重要吗？像今天这样子，你仔细想一想，你说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盼望还没实现呢。耶稣，你都到天堂了，还有什么盼望没实现？你讲讲我听一听。一切最美好的盼望就都实现了，大家明白这道理吧？但是在永恒的天家当中，爱今天对你我有多重要，在那美好天堂当中一样重要，不改变。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爱里面，因为神就是爱，这跟因信称义一点都不矛盾，大家注意，一点都不矛盾。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盼望你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如果人没有爱，你有各样的恩赐啊，你有信心能够去移山，像明德罗想的拔一般，如果你没有爱的话，这是最妙的道理。我们大家自己去看《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对，这不是反对知识，我们要有真正的属灵的见识。如果等一下我们看这个爱心要在什么上多而又多，我们就看到这里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属灵的平衡了。但现在我们先来强调这个爱心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知识是很容易让人自高自大的，这个绝不能够否认。所以我们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吧？属世的知识是这样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有所谓的属灵的知识，我有什么样神学的学位啊，对不对？我圣经读过多少遍，我有多熟啊，我读了多少本的参考书等等。你知道为什么那个灵恩派啊，就那时候对我们的传统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微词，我信主之前就听过，因为我在灵恩教会信主的。那传统教会啊，一查经的时候，我捧两本参考书，他捧三本参考书，拿着圣经就吵架，对不对？看谁的这个圣经知识多。其实他们讲的虽然是有点的尖刻，但是并不完全没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有知识没爱心，有知识没爱心。但是呢，后来我也问了这个林恩的啊，我们后来有一位同工去读了这个神学院，读了神学院以后，我就问他，我故意问他，我说那你现在读完神学院，你要不要回到林恩教会去服侍啊？他说我不会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批评传统教会的问题，我们灵恩教会都有，只不过就是另外一种的形式。我们批评他就是，哎，我们是读的神学学位，我读的书谁多，谁知识多。他说我们灵恩教会是什么样呢？炫耀的是另外一方面，但其实也没爱心。是啥呀？就我能行神迹，我会说方言，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哎，我们本地有一个灵恩的牧师，还算是比较温和吧。啊，有一次我这个主动跟他联系，然后他也挺感动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吃饭，然后他跟我聊，他就跟我吐苦水啊。他说本来我们从纽约请来一个女牧师，啊，这个话题我就不展开讲了。啊，这个我自己个人对我这方面是比较保留的。他说我们多年以前请来一个女牧师啊，林恩的啊，然后呢给我们带特会，大家呢觉得很不错。就过两年，好家伙，这个女牧师跑到我们本地开了个教会，人都是从我们教会拉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我们教会不够熟灵。人家的神迹更强壮。好多教会是这样子。我当年的我们教会那个同工后来他说我不回去了，因为我们拼着传统教会我们都有，就是那我们就比谁能讲方言嘛，是不是？谁一按手啪大家就倒一片，就还是看这些东西。好，下面那么爱心和真理之间有没有张力？爱心和真理之间有没有张力？有的人就说，哎，这个教会要讲真理，说这个教会没爱心；有的人这个教会光讲爱，不讲真理，包容罪恶。哇，这个，那我们是不是就或者只要有爱心不需要知识，或者只要有知识不需要爱心？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圣经讲的这个爱心是什么样的爱呢？ 是来自神的爱。这个来自神的爱就指的是圣经里面的爱，不是这个世界的爱，不是世俗的爱。世俗的爱和圣经里的爱差别是特别大的，一个是圣爱，一个是乱爱，对不对？一个是炎炎的爱，一个是溺爱，一个是有真理有原则的爱，一个是没真理没原则的爱，一个是有以神为中心的爱，一个是人自我满足的爱。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爱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千万不要就跟我说我就是以爱啊，以爱为名，然后就一切都名正言顺的，不见得，不见得。我们的爱心是来自神的爱，是圣经的爱。我们的知识呢，是对神的知识，是真知识啊，是真的圣经里的知识，不是属世的知识，也不是单单头脑理性上面对圣经的一些认识和了解而已。有的慕道的朋友虽然没有信主，查经多年，以前有个慕道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参加这个慕道班多年，罗马书我学过三遍，比你们都熟，讲起来头头是道。在有的地方，这个查经班里面，请慕道友也帮忙来带查经，啊，没信主也带查经，啊，哎，反正他们也都挺熟，也都混的时间不短了，啊，等等。但是如果他里面没有圣灵，讲的再熟，他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圣灵的真知，因为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这样一个引导啊。那么保罗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我们来整全的看这句话了。我盼望你的爱心是越来越多，即使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啊，困苦当中，仍然要满怀着对主的爱，对灵魂的爱，对真理的爱。但是呢，爱心和知识绝不矛盾，而且这个爱心一定要是有根有基的，啊，不矛盾。为什么说爱与知识不矛盾呢？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的第二节。约翰二书非常短，但是在约翰二书的这个第二节，这里讲到老约翰讲到说，我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对不对？今天我们爱也是为着真理的缘故。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今天的教会当中，不小心我们在这方面就很容易就偏这边或者是偏那边，有的我们就单单高举这个爱，就忽略了真理神的公义。但也有的时候我们就讲真理神的公义，甚至有一次我听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我觉得神的这个真理公义是绝对的，神的慈爱是不绝对的。我听了吓我一跳，我说你怎么能说神的慈爱是不绝对的呢？他说神不是爱每一个人，神只挑着只爱某一些的人。哇，我说神爱世人呐，他说这是只是神那种普遍的爱，就是照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的田也给不义人的田，这是普遍的爱啊。然后神那种特殊的爱只爱某些人。我说你后面再看呢，神爱世人，这是什么爱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这是救恩的爱呀，这是救恩的爱呀，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千万千万要回到圣经，本着圣经来看神的爱。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永不改变的啊！所以神的爱是绝对的，神的真理和公义也是绝对的啊，不能够偏颇另外任何一个方面。你知道这个我们常常用属灵四律去传福音，属灵四律的这个作者叫 Bill Bright， 白利德，就是 Campus Crusade， 现在叫 Crew CRU， 是 Campus Crusade 的创始人。白利德牧师，白德不是在写这个属灵四律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挣扎。他写的这个第一律，大家如果用过属灵四律传福音，都知道第一律是什么：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神是爱，神爱你。然后呢 ，Bill Bright 就有一个挣扎，他说：“我把这个摆在第一律的话，会不会被人说我是自由派呀？因为好像一讲这个爱就是社会福音，就是自由派。但他祷告回到圣经当中，他有极大的平安， 说这是圣经里讲的，我为什么不讲？我为什么要去回避神的爱？如果我们传福音已经到一个地步去回避神的爱，我们的神学也是有偏颇的，也是有偏颇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什么爱，爱是为真理的缘故。今天我听了太多基督徒在这方面的争吵，这两方面的争吵，但再回到圣经里根本就没吵，是很统一的，讲的也是很整全和平衡和完整的。还有一段叫爱的真谛，爱的真谛我们大家都熟悉得不得了，是不是都会唱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下面一句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哦，这边还没有给大家播出来啊。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好，下面来看这个地方，爱的真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圣经都讲得这么清楚了，我们在这里去争啊，去吵啊，觉得爱和真理要去着重哪一个？并重。神是爱，神也是真理。圣经有没有圣经根据说神就是真理？
神就是道路真理。
哎，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在爱与真理、神的公义这两个方面，任何一方面，如果我们要是去回避、去不讲、有所偏颇的话，我们都要到神面前去悔改。爱与真理根本就不矛盾，根本就不矛盾。让我们能够内心当中有更多对神的爱、对主的爱、对主话语的爱、对灵魂的爱、对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爱，包括对那些不可爱的人的爱。你不要一只要他一不可爱，立刻就想给他定罪，是不是？只爱那些可爱的人，你只爱那些可爱的人有什么本事啊？哎，连不信主的人都是只爱那些可爱的人吗？那只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对不对？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仍然在主的爱里面来包容、来饶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有看到 Erica Kirker 的那个分享吗？我们教会好多人看了都哭了，我也哭了。他说几组人 This young man 就是杀害他丈夫的那个凶手，这个年轻人查理科克31岁殉道，那年轻人好像是21岁吧，20几岁，22岁，有的 young man， 的 young man。然后艾瑞克怎么说呀？我原谅他，因为耶稣基督也原谅那些杀害他的人。只有因为有主的爱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不然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基督教信仰失去了爱，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我们就跟那些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爱心的增长必须建立在属灵知识和各样见识上，才能有根有基。那爱千万不要爱乱了，爱错了，失去了知识和见识，失去了原则。常常有人说啊，你们不爱那些同性恋者，我说你误解了，我们是非常非常爱他们，正是因为爱他们，我们才要指出他们的罪的，给他们指出盼望，指出神的救赎，不是不爱，更不是所谓的恐同，什么 homophobia。 已经到了11点了，我们还有不多的几页，很快就讲了。对耶稣基督认识越深，我们的爱心就越增加，对圣经的真理把握越准，我们的爱心就越完全。离开真理与知识的爱心是无原则的爱，是溺爱，是害。离开爱心的真理知识是偏颇的知识，是骄傲，实际上乃是己，乃是己。我们要分别是非，最后一点，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个分别是非呢，是一个特别的词汇，原指什么呢？是在市场上来辨别真假的钱币，就是在当年也有很多的假钱啊，也有真钱，所以你们能分别是非是特别的词，你们呢辨别这个真假的 钱币啊。这个词呢，一般特指就是能够辨别出真的来，啊，辨别出真的来。那银行的训练呢，辨别假钞。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一个故事，说银行训练大家辨假钞的时候怎么辨呢？是给他们真钞啊，你就拿一个真钞，好好的搞清楚，知道真钞什么样子，然后假钞一拿到以后，就自动就都认得了。大家有听过这个 illustration 吗？啊，这个遇到的故事啊，以前我也这样讲。后来我听到有一位弟兄，他是在银行里做经理的，这不就专门有一项的工作，就是培训这些员工认假钞。他说我们两个都做，就要让大家把这个真钞好好的搞搞清楚，真在哪里啊，这些的细节啊，纸的质地啊，印刷呀，颜色啊，油墨啊，等等等等，图案。说我们要给他们看假钞啊，比如现在市面上流行一种什么什么的假钞，都给大家再分析分析，看看这个假钞的有几个特点，一二三啊，立刻就认出来了。他说我们也做这个事情，不是单单只是给大家看真钞。哦，我现在才明白了，有时候我们讲的不一定完全的准确。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叫分别是与非。你要知道是为何是它的所是，你要知道非错在哪里，这样我们的爱心才能真实和刚见识上是多而又多，啊，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只能讲到这里了，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么辨别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呢，有三条，我自己个人认为啊，重中之重的第一个就是信仰的证明，没有别的，就是这本圣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超越圣经啊。我特别感谢神，今天我们这个弟兄，因为就是刚开始安排他讲到不久啊，我好好听啊，他讲得很好，非常好，他也去强调这一点，就是这本圣经，没有别的，唯独圣经。可以这样说，改教500年了，从1517年改教到现在已经是508年了，啊，508年了，就是在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年的时候，当时大家好多研讨会，好多的这些的文章出来，大家有一个呼吁，我是特别阿门，改教500年了，我们回归圣经，唯独圣经，我们都还做得太不够，我们还要继续的回归圣经，继续的回归圣经。第二点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三一真神，啊，三一真神。第三点，得救的道路叫做什么？因信称义。这三点重中之重，必须得抓住。啊，因信称义。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去多讲。好像上一次在大家当中的时候，我们又稍微提到一点，什么是真正的信？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这些我们要讲清楚，不然的话，也有时候会流于把因信称义把它庸俗化，啊，把它变成一个掺水的福音。现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最后一个结满果子啊，荣耀归主，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啊。这一点可以留到下面一堂，跟下面一堂是有关系的啊。为什么说最后结满的果子好重要呢？因为主说凭着果子来认树，你知道吧？啊，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凭果子能认出树来。这就我们说的行为，行为重要不重要？我再问大家一遍，感谢神，行为在我们的得救上面是没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吧？啊，我们不是靠好行为得救，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说，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行为不重要。如果基督教信仰当中行为不重要，以弗所书2:10怎么说呢？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听在后书3:16-17怎么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说我们的知识，属灵知识千万不要只停在头脑里面，读了一大堆的圣经，如果活不出来，白搭。我这话讲得很绝对，你读一大堆圣经，最后活不出来，白搭。因为圣经是这么讲的，叫属神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活不出来，甚至是更可怕，因为大家都说这个人属灵知识很多很多，但是见证很糟很糟，那是不荣耀基督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来祷告。主要加添我们的信心、爱心和属灵的知识，让我们里面满怀着盼望，在一切艰难当中坚定地等候主您自己的再来。我们相信主必施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求主也保守我们，这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结出越来越多、越来丰盛的属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